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苹果》。2008年的一天清晨，我被电话吵醒了。虽然睡眠质量想来很好，可是电话铃声一响，我还是绝对会醒过来的，因为我设定的铃声是 MC 热狗的母老虎。电话是一个男人打来的，大清早接到男人的电话，一般呢都不会是什么好事儿，因为我的哥们儿基本上不会这么早叫我出去喝酒的。果然，找上门来的是个客户，他说家里边遇到麻烦事儿了，老婆好像是让鬼给缠上了，现在整天整宿睡不好吃不得的，也不敢出门了。我说要不这样吧，您到我这儿来，咱们先聊聊。挂了电话之后，大约能有一个多小时吧，他就赶到了。我告诉他具体的门牌号地址，然后呢把屋子稍微收拾了一下，就在客厅里头等着的。哎呀，他一进门那一瞬间我就自卑了，这是一个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的，相貌英俊，而且长得很高，典型的高帅富的气质，声音洪亮，举止从容，第一时间伸出手来跟我握手。这让我很不习惯，因为一般因为灵异事件找到我这儿来的人，几乎都是苦着一张苦瓜脸，玩了命的在我面前表现出一副可怜样，好像是我是他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起初的时候，我的确对这类人是比较同情的，可是随着接触和认识的这类人越来越多，我就渐渐开始有些不喜欢他们这种没有姿态的行为了。这位还真就不一样。我给这位男士泡了杯茶，请他坐下，然后仔细地给我讲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位男士姓洪，今年35岁，已经结婚8年了。这次找到我是因为他妻子，他妻子姓刘，没能一块儿来是因为已经被吓得连门都不敢出了，全天候由母亲照料着。我就问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吓成这样。他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啊，他妻子晚上打完麻将回到家，就问他为什么要把吃剩下的苹果糊扔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啊，多脏啊。他被问得很错愕，就说那苹果糊不是我放的呀。他媳妇儿就说白天不是你开车出去的吗，我今天一上车就看到那个苹果糊了，不是你还能是谁啊。洪先生呢就争辩了几句，说真的不是我呀。两口子为这事儿小拌了几句嘴，但是过后也就忘了。到了半个多月之前啊，这洪先生的媳妇儿晚上开车出去找朋友喝咖啡，车开到车库出口的收费处那儿的时候，收费处的老头一边给他刷卡开门，一边招呼了一句：“哎呦，这么晚还出去玩呢？”他也没在意，随意的答应了几句，就把车开出去了。从那天开始，他媳妇儿回到家就开始觉得身上不对劲儿，他就问妻子：“你觉得哪个地方不对头啊？”媳妇儿呢就说是自己的右手臂，感觉又酸又胀，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烫了，或者是给冻着了。两个人呢都觉得这可能是肌肉紧张疼痛，或者是风湿，就贴了膏药，还是没当回事儿。直到几天之前啊，他妻子买菜回家，把这菜提出车库的时候，手酸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把菜啊先放在了收费处那小屋子里边，打算歇一口气儿再走。这时候收费处里边的那个老大爷非常的热心，就过来帮他把这篮子菜给提起来了，还提着菜一直把他送回了家。在路上，这老大爷忽然来了这么一句，说 看你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还从来都不知道你有个那么漂亮的妹妹呢。啊？他媳妇心想，我哪有什么妹妹啊？就很奇怪的反问这老大爷，说，我没有妹妹啊，您为什么这么问呢？老大爷就说，那不是你妹妹啊，我经常看见你开车出去的时候，她都坐在你车那副驾驶座位上啊，一边帮你拿着包包，一边吃苹果呀。原来那不是你妹妹啊。洪先生的妻子当时听完就被吓着了。洪先生告诉我说，他们家就一台车，白天洪先生开车上下班，晚上妻子要是出去玩的话，就自个儿开车出去。所以老大爷说的那个什么妹妹，一定是出现在晚上的。那天呢，他妻子回家之后就开始胡思乱想，想来想去都觉得那收费口老大爷实在是没有必要骗他。再加上上回出现在他们家私家车副驾驶座位上的那个谁都不承认的苹果糊，他越想越害怕，到后来就不敢出门了。现在精神上都出了点问题，饭也不吃了，觉也睡不好，屋里头白天不敢关窗帘，夜里边不敢关灯。短短这才几天的功夫，这人呢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在这期间呢，他们两口子也找过一位师傅过去看，可那师傅第二天就说，我不行了，生病了，来不了了。迫于无奈，他们只好又再次多方的打听，最终啊，找到我这儿来了。从洪先生表述的情况上来看，既然有那位老大爷亲口陈述的事实，我觉得这应该是闹鬼无疑了。这种事儿吧，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假如说人这一辈子是一条线段的话，有始有终，那么出生的婴儿和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就相应的属于生命的这两个端点，他们呢能够看到一些我们青壮年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这在一定层面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殡仪馆里用毛笔写讣告和挽联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而且如果我要是告诉你们，这种人大都能看到一些咱们平常人看不见的东西，你们也一定不会相信的。其实在中国民间习俗当中，葬礼现场的咨客和写挽联的那种人，通常其中有一个是能看到鬼的，一个看不着。看不着的这位是充当劳力的，能看着的那个人就是充当眼睛。当这葬礼现场有鬼魂出现的时候，那个能看着的充当雷达的那位就指挥看不着鬼的这位到鬼的面前做出一个背人的动作，把这鬼魂呢背到后门的外头去。有一些电影也表演过这样的一幕。洪先生就接着说这还没完呢，我妻子出这事儿之前，有一回我晚上开车出去，收费口的那老大爷也是一边脸上不怀好意的笑，一边意味深长的跟他打招呼说，哎呦，老婆没在家呀，出去玩啊。当时他还不懂这老大爷这话是什么意思，心想兴许就是套个近乎，也是随便的应付了几句就开车出去了。可是后来再一联想到妻子的遭遇，他才回过味儿来，恐怕自己也遇到那个什么妹妹了。我听了这些之后，觉得这件事儿 肯定是归我管，不假。可是我能否管得下来，还真是不好说。在没有确切的把握之前，我向来是不肯跟客户说非常确切的话，因为我不能让他们对我期望值太高啊，否则的话一旦失败了，那我可就遗臭万年了呀。相反，假如我并没有给他们过高的期望值，而我又顺利地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之后，他们就会觉得哇塞，好厉害呀，客户心理嘛。所以我就对洪先生说，方便的话，我呀先去您家里头去看一看，再跟您妻子仔细地聊聊，好吗？ OK， 于是我们俩就坐出租车去了南平的一个小区。看来呀，这小两口子真的是被吓怕了，自己家有车都不敢开了。到了他们家，我刚一进门就被一种压迫感笼罩了起来。虽然房间非常的亮堂，但是进屋玄关的隔断台上供着一座巨大的关公像。基本上我知道拜关公拜的都是个义字，难道这家人家是道上的？这都我胡思乱想的啊，因为压迫感不仅仅来自于这座关公像，还有正对着房门位于客厅对角的那电视墙，墙上挂着一面深蓝色的大镜子，大概是装修的时候为了让这房子显得更加敞亮，屋子里给人的感觉的确是更宽敞了。可是那墙上挂着一把宝剑，宝剑的正上方还挂着一只不大的八卦镜。这家人肯定是比较迷信的，从他们家这些装饰上就能够看得出来。而我则非常确信这种屋子里边不可能有鬼魂的，因为就他们家这摆设、物品的属性以及房间的门窗朝向来看，那除非是饿到不行的大鬼，一般的鬼怪啊都不敢进门的。看得出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是非常好的。我跟着洪先生走进卧室，看到他妻子正蜷缩着腿坐在床的正中间，丈母娘呢就坐在床的对面一直看着女儿。洪先生打了声招呼，他妻子就抬起了头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几天实在是折腾得很了，这人呢非常的憔悴，看上去比洪先生大了不少，而且体型也比较富态。在来他们家的路上，洪先生告诉过我，说他们夫妻二人呢没有小孩，想要过很多回，一次都没怀上。我呢就走到床跟前，先礼貌地跟他问好，然后就用一种斩钉截铁的口气告诉他，您呢务必请放心，你们家屋子里头是绝对不会闹鬼的，所以您在自个儿家里边尽管放轻松，用不着这么害怕的。因为我是专业人士，说话的口气也非常的坚定，这位女士一下子就放松了许多。这人呢都是这样，因为某种压力紧绷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只要一点轻微的触发条件就能让他崩溃了。可是如果是一个可靠的人和一句有用的话的话，就能让他释怀许多。我担心洪先生曾经对我的转述和他妻子自身的经历在细节上有某些误差，就一边宽这位刘女士的心，一边请他把自己的经历给我再重说一遍。 们夫妻二人说的内容大致相同。只不过这刘女士提到了这样一点，说之所以那天晚上看到苹果糊就直接质问老公，是因为她老公本身是超级爱吃苹果的，所以她才先入为主的想到这绝对是洪先生干的。此外她还告诉了我一点，
她总感觉有人在动她的包包，因为在那之前她每回开车出去
都是把手包啊随手就放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的。
而那个收费处的老大爷说有个女的正坐在他副驾驶位置上帮着他拿着包包，
所以他现在连自己的包都不敢翻了。也是，当你的身边遇到一点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的时候，如果你不细心的留意的话，也许就能成为一件大事儿。这位刘女士就是这样，如果你把一些奇怪的理由强行的加在你所不能认知的一个世界里，那满世界都是鬼了。所以我安慰了刘女士好一阵儿，才又对洪先生使了个眼色，让他跟我出去。走到门外，他问我上哪儿去，我说咱们俩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得去找找收费口的那位老大爷了。这个楼盘的电梯啊是直通地下车库的，坐电梯下去很是方便。我们两个坐电梯下到地下车库，出了电梯门走了不到200米就遇到了一个升降杆，这杆旁边啊有一个刷成粉绿色的小保安亭。洪先生说这儿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收费处，我就走过去了。果然亭子里边坐着一位老大爷，看上去60多岁，精神矍铄。一看到洪先生走过来，老远就开始打招呼。洪先生就告诉他说，老大爷您能不能帮我们回忆点事儿啊，说说那回我开车出去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什么了呀。
这老大爷回忆了一下就说，那天呢我看到你带个小妹妹出门，以为你要出去玩，我看那个女孩子又不是你老婆，就跟你开开玩笑罢了。
洪先生就是一惊，心想那天自己开车出去的时候车上果然也有脏东西啊，就又接着问那个小妹妹当时坐在我车里边哪个位置。
老头就说就坐在你身后头那个位置上啊，当时还用双手搂住你的脖子呢，人肉安全带啊。
看得出来洪先生也有些被吓到了。如果换成是我的话，试想如果是我在开车，有个女鬼从我背后伸手搂住我脖子，而且我还不知道，别人都看见了，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儿啊。
我就接过这话茬继续问这老大爷，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天坐在洪先生妻子车上副驾驶座位上的那个女的，和坐在洪先生座位后头的那个女的，这俩人他是不是同一个人呢？长什么样啊？
老大爷就说当然记得呀，看上去挺年轻挺漂亮的一个姑娘，穿着一件好像是婚纱呀还是礼服之类的衣裳，头发很长也是直的，模样长得也漂亮，很乖的坐在那块吃苹果呀。
说着说着，这老大爷突然之间好像也意识到了什么，眼神开始闪烁，透出了害怕的神情来。
看到他这样，我就明告诉他了，
老人家，您那几回看到的都不是人啊，是鬼。老爷子看我这么认真，
加上又是他自个儿亲眼所见，洪先生又追问的蹊跷，
立马就信了。
我就又问这老大爷，这停车场有没有监控录像啊？
他说有啊，进出杆这有一个，车库门口还有一个。
我就拜托他，您能不能带我们到监控室去调一下录像啊？
他很害怕，但还是答应了。三个人进了监控室，看到一个年轻的保安正坐在那儿玩手机呢。也许是制服的颜色和款式的问题吧，我进门刚一看见这个保安的背影的时候，还以为是个警察呢。再说这老大爷给这保安说要拷贝几份监控录像，说洪先生他们家车呀被划伤了，看看能不能找到点证据。小保安呢就答应了。结果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跟洪先生还有这位老大爷一直坐在监控室里头，反复地寻找着他们夫妻俩开车撞鬼的录像。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苹果》。
结果终于让我们先找到了那天洪先生的妻子开车出门时的录像。从这段录像当中啊，我们果然看到了一个瘦小的女人坐在洪先生媳妇儿的副驾驶位置上。但是由于角度的问题，没有拍到坐在副驾位置上的这个女人的脸。老大爷呢指着屏幕就说、
哎、就是他，就是他，
然后就开始双手合十大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就让洪先生回忆一下，你出门的那一天是几月几号。他想了想说了一个日期，然后我们就直接跳到了当天的录像里边找。这回不久就找到了，监控摄像头清晰地拍下了这个女人的脸，因为她就坐在洪先生的身后驾驶座的同一侧。看到那个女人的那张脸的一刹那，我察觉到洪先生有点恍惚，有点惊慌，还有一些错愕，甚至连脚都站不稳了的感觉。我正想问他怎么了，就只见洪先生嘴唇发乌，额头冒汗，颤抖着对我说：
我认识这个女的，我认识她。
监控室里头，我们三个人一下子就鸦雀无声了，屋子当中顿时安静的可怕。过了好一会儿，我就先请老大爷，您能不能先出去回避一下，我跟洪先生要谈点私事儿。等大爷出了门，把门又回带上之后，我这才问洪先生这怎么个情况啊，为什么您一早没告诉我您认识那女鬼啊？洪先生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那个女人，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个瘦瘦小小的女人啊，是她几年前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名儿叫小美，是个大学生。两个人不知道怎么的就发展成了那种人见人打的关系了。在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之后，这个小美啊就成了个名正言顺的小三儿。他们俩在一块偷情了能有一年多的时间，最终啊被洪先生的太太发现了，这洪太太就大闹一场，让洪先生当着自己的面打这个小美，并且要洪先生保证和他永不来往，这才算慢慢的把事情平息了下来。两年前啊，这小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来到了洪先生家门口，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用铁棍撬开了他们家门口那 电梯的门，这电梯井不就露出来了吗？结果这女孩子纵身由打电梯井跳下去，重重的摔在了电梯的顶上，当场死亡。当时电梯里边有人呢，就发现了，立马报警。警察很快就在这电梯顶上找到了这具女尸，也通知了死者的家属。最后警方的定性是，这是一起自杀事件。至于这姑娘为什么要自杀，以及为什么要跑到这小区里来自杀来，除了洪先生夫妻俩，什么人都不知道。当时洪先生夫妇俩也被这情况给吓着了，一商量决定谁也不能把这事儿往外说，让这事儿永远成为一个悬案。毕竟自己家养小三儿这种丑事儿说出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小美的家人呢，来洪先生他们家楼道那电梯口啊烧了几天纸钱，也就再没来过了。夫妻俩打算就这么着把这事儿就给忘了，在家在外头谁都不许提。久而久之，就真认为自己能把这事儿给忘掉了。可没曾想，却在事发之后的第三年了，还遇上了这一系列的怪事儿。这才知道，自己造下的孽是永远都不会被遗忘的，在人间，或是在阴间，总有人会记得。我也很遗憾，洪先生没有把这件牵扯到人命的事儿告诉我。不过，这毕竟是别人的家事，我一个外人，而且是拿钱办事儿的，也没什么理由来多嘴。现在，就目前了解到的全部情况来看，这个女鬼就是小美，而且非常有针对性的缠住了洪先生夫妇俩。先前呢，洪先生的妻子说自己右手发酸，应该就是被坐在右手边副驾驶座位上的小美给影响才导致的。继续翻录像，我们终于找到了洪先生的妻子出车库门时的那一段。放慢速度一看，发现那个女鬼小美就坐在洪先生妻子的身旁，手里边拿着的并不是苹果，而是从洪先生的妻子的包包里掏出一支口红来，正在自己的嘴唇上涂抹着。如果是在平时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会感觉这是个美好的女人。可如今，在确定了她早已作古，是个鬼魂了的时候，她的这些动作就让人看着毛骨悚然。看到这段录像，洪先生又跟我提起了一件事儿，说呀，有好几回他停车之后从车库上电梯，自己手里边正打着电话呢，直到电梯门关上了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按楼层按钮呢。他们家呀住在28楼，等他醒悟过来想要去按按钮的时候，却发现28楼的按键灯是亮着的，而电梯里边只有他一个人。好几回了这样。本来啊，这事儿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就认为是自个儿忘了。可是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灵异事件、灵异现象，他就不得不回想一下了。
听洪先生又提起了一个新的线索，我跟他就又开始手忙脚乱地寻找电梯的监控录像。洪先生翻了手机的通话记录，告诉了我遇到这种现象是哪一天。在那天的录像当中，我们终于翻查到了洪先生说的那一段，就是他从地下车库上电梯、进电梯，然后上楼的那一段视频。不出所料，监控画面上的洪先生啊，的确是从进电梯之前就开始在打电话呢。等到电梯门关上之后，他还在打。而这个时候，从那摄像头下方的盲区里头，就走出来一个女的，替他摁了28楼，然后就紧紧地贴在了洪先生的背后，直到他下了电梯，这个女的才又倒退着回到了摄像头的盲区之内，看不见了。这一段录像，你别说是洪先生了，连我都看得毛骨悚然的。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整不明白这个小美到底是不是要害人。她不是这个小区的人，要想找她的蛛丝马迹是找不着的。所以啊，我让洪先生告诉了我小美的生日和全名，我呀就只好打电话把这事儿跟黄婆婆说了，请她帮我走一次阴。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苹果》。
走阴的过程和我之前说过的是一样的。等黄婆婆把这电话打回来的时候，我才在电话当中听说了小美的故事。这位姑娘年轻漂亮，又充满了活力，在那次聚会上认识了洪先生。洪先生呢，向他要了电话，随后啊，两个人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就互生好感。渐渐的，小美就爱上了洪先生。可是他心里知道，洪先生不可能给他想要的幸福，所以他就宁愿自欺欺人，心想这幸福有一天就算一天吧。后来甚至为了迎合洪先生的习惯，也开始吃洪先生爱吃的苹果。可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此事后来东窗事发，洪先生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最终选择了伤害小美。小美被殴打、被抛弃之后，既恨洪先生和他的妻子，可是对洪先生的爱却又大过这种恨。两种极端的情感相互纠结，痛苦、难过和绝望时时刻刻折磨着他。最终，这个年轻的女孩子选择了以死亡来逃避，可是他又不甘心就这么默默无闻地死掉，他想要让洪先生一家人知道，我是小美，我爱洪先生，我恨他，我要死，我死在你家附近，你们今后都必须常常想起我。于是来这个小区自杀的那一天，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坐电梯
到了28楼洪先生家的门外，然后选择了从28楼跳下去。
可是他又不希望自己死得难看的样子被洪先生看到，所以最终是选择了跳电梯井。
当他纵身跳下的时候，心中还是提不起恨意，他仍旧爱着洪先生。自杀的人如果没有人带路的话，是无法离开他的死地的。这我很早以前就说过，这么长时间以来，因为洪先生家的风水布局，所以小美的亡魂无法进入到洪先生家里去，所以就一直跟着他们夫妻俩。也许他跟着洪先生的妻子的行为只是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因为黄婆婆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小美并没有想要伤害洪太太。另外，小美在电梯当中看到洪先生忙于接打电话而忘了摁楼层按钮，就默默地替他摁下。这样的行为也许是心存侥幸，觉得在双方无法正面沟通的条件之下给洪先生一点信息，告诉他自己还陪伴在他的身旁。黄婆婆还告诉我说，小美跳楼摔死之后还在现场遗留了一只绿色的高跟鞋，直到现在这只高跟鞋都还遗留在那个电梯的下方。当我谢过黄婆婆挂上电话，在原原本本地把这些话转告给洪先生时，他内疚地蹲在地上失声痛哭了起来，我则站在一旁暗自摇头，心说这样也好，这个玩弄感情的男人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在收费口的老大爷的协助之下，我们按照黄婆婆走音之后得到的提示，果然在那个电梯井里找到了那只绿色的高跟鞋。有了食物带路就很容易了，我原本可以能够给洪先生和小美打一个红绳结的，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尽管我知道小美仍旧深爱着洪先生，可是我认为这个男人不值得，也配不上小美的这份爱。当小美的高跟鞋连同红绳一起被烧掉之后，我知道她的灵魂也该安息了。洪先生连连道谢，我也顺利地收到了报酬。他送我到小区外打车时，我对他说，有些事情咱们玩不起的，中了什么因就得承受什么果，已经错过了一回，今后就别一错再错了。我要他想法找到小美的坟墓，每年清明、春节、小美的忌日和情人节，记得去给那个曾经不是被他亲手所杀但却是为他而死的女人烧烧香，谢个罪。小美这样的女人虽然做了世俗所不能容的错事，可是她的爱情本身却是值得怜悯的。但要记住有那么一句老话，爱一个人不需要任何理由。但是小美的悲剧告诉我们，
这样子的爱，一定要以爱对了人为前提，否则的话，到最后，错爱之人会为自己种下的因，承受理该承受的果。